大家好，欢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播客《不羁不随》，我是主持人木马。说起最近全民关注度最高的事件啊，恐怕非奥运莫属了。我们正好在上个月刚刚推出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祺教授的一本新书，书名叫《奥林匹克之梦：体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1895-2050。这本书讨论的是现代体育如何塑造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在体育视野下重新看待中国的百年历史。以体育这个视角进入呢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样貌。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用清朝、民国、共和国为界限来划分历史阶段，但是从体育这个角度进入呢，就可以看出中国以体育为方式进入和参与国际社会这个愿望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在这个百年间是如何互动的过程。这本书由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玲教授作序，英文版出版后就获得了当年的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协会图书大奖，还得到了金融时报、卫报、美国历史评论等重要报刊的推荐。我们在推出这本书后不久呢，就邀请了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毛生老师和作者进行了一次采访。毛生老师也是我们另外一本书的作者，书名是《历史不止一种写法：十篇书评里的历史学景观》。他这几年也采访过多位历史学者，做了很多很好的学术访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
好，各位读者大家好，今年的7月23号，东京奥运会呢终于要开幕了。奥运会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很关心，大家或者是在电视上看直播，或者直接就奔到这个赛场去看比赛。在中国的话，有大量的这个体育迷，奥运对他们来说从来都是一件盛事。那么奥运和中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渊源？那么中国政府怎么样通过这个奥运来将中国国际化，走向国际舞台？奥运和政治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想如果大家了解这些问题的话，是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这个奥运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今年推出了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是谈的就是这样的议题。书名叫做《奥林匹克之梦：体育视野下的中国和世界》。这是一本2008年英文版翻译过来的一本译著，作者呢是香港大学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徐国祺教授。今天呢我们是非常有幸请到了徐教授。徐教授您好，请您跟我们的读者打一声招呼。
OK， 大家好。
好，我来介绍一下徐国祺教授啊。徐国祺教授是安徽纵阳人，所以大家待会会听到他的纵阳普通话啊。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近年来呢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的研究，目前呢已经出版了多部专著，比如说《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一战》、《中国人与美国人》，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奥林匹克之梦》哈，还有呢，他也出了好几本中文的著作。《边缘人偶记》啊，这一本书也都是非常的畅销。现在呢，徐国祺教授正在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撰写《何为中国》这样一本书，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所以今天呢，我们谈的主要是他一本旧作《奥林匹克之梦》，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好，徐教授，可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这一本书《奥林匹克之梦》？主要谈的是什么内容？
好，因为实际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这本书呢，实际上既是旧作也是新作。因为2008年英文版呢是从1895到2008，但这一本书你看到没有，它的标题是 去掉中文有中文标题，就是体育世界下的中国与世界，时间跨度从1895到2050，所以我特别加写了一章2008到2050，因为这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候是2008年3月份，北京奥运会实际上还没有正式主办，所以为了配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为了配合东京奥运会还有明年2月份北京主办的冬奥会，所以我特别加写了一章，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今年是2个100年的第一个100年，之所以是2050，那是中共的第二个100年，所以这本书呢是这样，既是旧书也是新书，目的是要在这个，因为像副标题所展示的，通过国际体育这个文化范畴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之所以从1895年开始，大家知道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所以中国人不管是保守还是进步的都开始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人的这个作为一个民族将来是不是能够存在都是个问题，所以1895年的时候中国人开始思考这个大问题，也恰恰在这个时候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开始盛嚣尘上，况且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是1895年的时候是基督教青年会第一次进攻中国，在中国的天津建立了一个第一个分部，况且非常还有一个凑巧的是1894法国人顾拜旦发起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896年就是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希腊雅典举行，所以你看这个国际体育，一个是中国人开始思考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如何救亡图存，同时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况且尤其 凑巧的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就是应运而起，所以这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实际上本身既是爱国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所以我这本书里有一个主题就是中国人在1895年之后试图加入国际社会的时候，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国际主就是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它必须要建立在加入国际社会这个前提之下，所以既是国际的又是民族主义的，而奥林匹克运动正好把中国人的这个现代历程这个100多年的现代历程给这个通过国际文化这个角度给展示出来，所以这本书还是我前面提到试图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895年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关键的是，大家知道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有位著名的翻译家叫严复，严复在1895年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就称中国是病夫，所谓东亚病夫后来是推动中国人要走向就通过体育在展现新中国的风采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东亚病夫最先提出来的是严复先生1895年，所以1895年之后中国人从严复到孙中山到梁启超甚至到毛泽东都开始解读未来的中国是什么，况且都开始重视国际体育，大家知道今年可能在座大家都熟悉今年全国高考试卷就作文试卷有一个有一道全国的作文题是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体育之研究，1917年4月1号新青年上发表，所以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我们所知道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的主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如何向日本人学习向德国人学习然后自立于世，所以体育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救亡的一个窗口，所以这个实际上从东亚病夫到体育救国到后来的这个1930年对我们中国人就 Olympiad 翻成我能比啊，到现在我们今天到2022年北京主办第二次奥运会，这个实际上这100多年这个心路历程就是中国人的国际化，中国人从这个所谓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从体育这个视野解读的话是非常之不仅是波澜壮阔，况且给我们解读一个不同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那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觉得体育不就是 强身健体嘛。那么这个体育这么一个议题怎么可以回答那么多的问题，它的意义怎么那么重大，是这种是一种建构出来的意义呢，还是说这它本身就有那么丰富的内涵？
对中国人来说，现代体育就是体育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们进口来的，大概是1897年左右，按照台湾的一个学者叫鼠疫熊，双人言无数，正义的义，英雄的雄，鼠疫熊先生的研究是1897年前后从日本进口的，所以我这个当然是汉字，所以这个体育我们从日本进口，就像我们现代汉语里面好多的这个政治词汇，像宪法呀，像经济啊，它是富有现代含义的。因为体育对顾名思义是个人的修身养性，对吧？锻炼身体。但对中国来说，从一开始，身体或者国际体育或者奥林匹克委员会是跟国家命运是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当时之所以进口这个体育这个词，就是跟中国人救亡图存，跟中国人这个被日本的这个甲午战争兴败，跟这个中国人这个受到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都有关系。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国际体育或者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跟国家跟民族是密切相连的，所以它不是个人的这个行为，而是一个国家行为，而是一个民族行为。历来跟中国的民族主义跟中国的国际主义跟中国的国际化是密不可分的。我给你举几个例子。1908年在基督教青年会天津峰会有一个杂志叫天津青年，在天津青年上，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们，美国的干事，中国的干事们就在讨论三个问题。这个1908年大家必须记住，还是在大清王朝的时候，这三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叫中国人的三个梦。第一个，中国人何时参加奥运会？第二个是中国人何时拿到奥运金牌？第三个是中国人何时主办奥运会？这个时候，就1908年，中国还在大清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三大梦想。大家知道，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1932年，美国洛杉矶。一开始，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想到要送运动员去参加，因为当时大家知道1932年，第一个是民国政府刚刚草创不久，第二个就是日本已经开始侵华，1931年九一八事变，然后日本建立一个所谓的满洲国，所以本来中国人当时是想的是还像过去一样派一个观察员去，但是因为当时的媒体就报道日本政府想把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呢合法化，要派运动员去参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是决定立即派运动员参加，所以就是最后有所谓的刘长春单刀赴会，就1932年，刘长春，第一次就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实际上不完全是这个从体育这个角度，而是国际外交。而是民族主义的这个诉求，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就是回答那个三个梦想，第一个梦想，然后回答到第二个梦想，就是何时拿到奥运金牌，那就是52年之后，1984年还是洛杉矶运动会，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人不仅有零的突破，就是苏海峰拿到第一块中国，况且在洛杉矶的奥运会上，中国一举拿到15块金牌。然后到2008年，中国人主办在北京主办奥运会，所以整整100年，从1908年提出三个梦想或者三大问题，到2008年，这个实际上是三个政权，从这个大清王朝到民国政府，然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体育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代代相承的。我们中国人通过国际体育，展示中国的这个风采，展示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个心路历程。当然体育还给我们解读一个，就像我给中文大学出版社写的最后一章，解读未来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回事，未来的中国人的含义究竟怎么回事。
您讲您这个研究方法叫国际史研究方法、
嗯、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这个是一个这个所谓 transnational history， 是一种在国际上现在正是比较引领风骚的一个新的历史方法。因为过去我们传统的历史都是民族国家的历史，美国史、中国史、日本史，对吧，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参照系。而这个 transnational history 顾名思义，它是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第二个呢，它是因为过去的历史研究一般都是侧重于所谓的大人物的历史，侧重于这个政治外交军事这些所谓的这个这种历史，而这个 transnational history 我们强调的是跨文化，强调的是自下而上，因为传统的历史是自上而下，所以国际体育像奥林匹克运动会像这个世界杯，它第一个本身顾名思义就 transnational， 因为这个在国际视野下，在同一个在所谓的这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各国人民不分文明不分大小不分不分强弱走到一起来，就是经济同台经济。所以这个体育这个角度呢，是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中国与加入国际社会的一个参照系，一个 reference point。 另外体育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因为你说到这个民族主义也好，国际主义也好，外交史也好，这个实际上理论上还是我们有个选择的。而国际体育这个你不管，就是即使国际就不管什么人，不分大小民族，你我们都可以去谈，就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去比较。这个就是让我们超脱了一些所谓意识形态的束缚。就像我刚才说的，从这个刘长春1932年单刀赴会，这是本来是外交行为，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个人，然后跟到美国去，然后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插上去，表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给人家的一个信号，就是一个跨国史的一个方面，因为文化的又是国际的，因为它的媒介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这本书呢，实际上。只不过体育只不过是一个 reference point， 只不过是一个参照系。况且这个我是，这本不是体育的书，这是通过体育研究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中国与国际秩序的接轨，中国如何参加国际社会。所以这个跨国史的这个视野，可能是更有说服力，更有，用英文来叫 penetrating， 就是更有渗透力。然后更有多维视野吧。因为我们不是通过这个一边，就是成一个或者以中国或者是以其他国家为参照，我以全球作为参照性，我通过这个解读国际体育，国际作为一个国际文化来解读中国跟国际的互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互动。
您另外有一个词叫国际化。
对对对。
什么意思？
国际化叫英文叫 internationalization。 1895年以前中国人自封为叫千朝大国，它实际上是跟国际社会它是不接轨的。而1895年之后，我前面提到了，就是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日本打败中国，因为中国如果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必须要打破自己的传统的这个千朝大国的这个视野，必须加入国际社会，而这个是国际化的。就是所以我 一开始就强调这个中国人实际上对国际体育的关注，既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所以国际化，实际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被动的，因为大家知道，自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就1840年以来，中国已经被动性的叫 pa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就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卷进了，被西方列强卷进了国际社会。但是通过国际体育，主动的寻求加入国际社会，这是一个正面的国际主义，就是通过体育，通过国际我奥林匹克运动，就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比，也可以强起来。
就以前的这个讲法，就是说中国是被强迫进入这个世界，是吧？ 那您这个国际化强调就是说中国人怎么
主动参与
加入
对
参与进去
不仅是
其中的一分子
而
且占的比较重要的位置
对不仅是主动的况且是从这个跨国的寻求加入国际社会况且他不仅是加入况且是把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的诉求中国人的理念带到国际社会、
嗯、
带到奥林匹克运动
那咱们下面就来具体聊一聊每一个章节的内容一共是八章再加上您新写的一章一共是九章哈
对
前面这个比如说第一章您是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今天有很多学者在写什么体育史古代的体育史您认为这是一个所谓发明的传统是吧是就是 Hobsbawm 那个讲法是
建构的
是建构出来的这个能不能解释一下
早期的中国人可以就更具体的一点说就宋朝以前的中国人、
嗯、
实际上跟西方文明包括 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并驾齐驱的况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引领国际体育风骚在德智体方面就是这个身体灵魂或者叫 body spirit mind 它是追求一个和谐统一这个跟古希腊文明所谓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一脉相承的给你举几个例子中国人实际上围棋是我们中国人发明、
嗯、
围棋到今天就按照那个基辛格就是 Henry Kissinger 所说的我们要理解中国文明理解中国人的这个战略思维我们必须要回到围棋的这个一个伟大发明因为中国人的这个围棋它实际上不是说你死我活、
嗯
而说这个他的这个胜利观而这个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围棋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经发明中国人不仅是发明了围棋大家也知道像太极还有这个唐朝的武术就是还有这个唐朝人已经开始打马球了马球在唐朝实际上是非常盛极一时的我们古代人也发明了中国古代的足球对不对、
嗯、
所以这是在从春秋战国到宋朝以来中国人在体育方面不仅是跟国际社会跟西方文明并驾齐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引领世界就是引领世界风骚的但到宋朝之后中国人开始衰落了就是在身体方面因为他有个这个就回到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里面就在宋朝的中认为中国人不是这种这个叫五大三粗的
文弱书生
对他宋朝的时候有三件事影响了中国人的这个身体观最后就影响了中国人的中国观叫 idea of China、
嗯、
然后影响了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所谓 idea of Chineseness 宋朝第一个大家知道宋朝我们开始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作为一个文明他开始有个他者所以在宋朝中国人开始所谓的这个精英们开始知道中国究竟是什么因为宋朝大家知道我们开始有他者了辽朝啊什么的金啊
China more equals
对这个是应该你是更熟了这是一个这是过去我们从来就是中国的精英们从来不问我们中国是什么中国文明是什么而宋朝开始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宋朝另外一个转折点是科举考试就是科举考试从隋唐已经开始但到宋朝已经制度化科举考试这个导致什么呢就中国人当然的是中国男人因为非常可惜的是他对中国女性不开放开始要躲进书斋里面开始瞧不起这个过去的所谓的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第二个一大转折还有一个转折就是成居理学成居理学这个实际上对影响身体就是男女开始授受不亲了然后到宋朝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就是宋朝开始一些女人开始裹小脚了到明清已经是大规模的流行所以就是到清朝的时候到1895年实际上中国人我一直认为是从头到脚出问题了头因为这个科举考试成居理学还有到清朝大家知道男人还有留辫子你这个形象你的这个就中国人的形象实际上是好像是不太健康的因为科举考试实际上我们是着眼于过去 过于这个经典，实际上是等于是一种悖证性的。如果你跟早期宋朝以前中国人是这个开放型的这个文明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到裹脚这个风气流行，实际上中国的妇女基本上是等于不仅是不是健康人，实际上等于是残疾人。所以这个整个所以从头到脚出问题了。还有一个到清朝时候，大家知道这个鸦片吸鸦片在中国也开始，所以中国人实际上给人的形象，就国家作为一个文明它是保守的，它是被动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这个形象实际上也别开始就是跟过去的这个追求德智体前面发展，到1895年这个中国人从头到脚出现问题，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就跟过去是个反差，或者跟西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个强烈的反差。
那其实虽然我们说这个体育迷很多，但是体育史的研究其实还是很弱，包括在国际社会上这个关于体育的研究，这个历史的研究其实还是比较薄弱。那您这一本书对体育史的研究有什么贡献？
奥林匹克之梦这本书实际上是在西方这个史学里面是有一个就是引领一个世界历史研究潮流，就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极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育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你比方说我的朋友叫 Barbara Keys， 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研究30年代国际体育与欧洲的政治的关系。还有这个另外一个一位朋友叫 Andrew Morris， 他是研究这个中国近代体育与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关联。体育研究过去比较一个狭窄的这个学术科目，在二十一世纪因为随着这个跨国史的这个史学方法的这个出现，就是进入了一个主流学术媒体。所以除了我个人的这个2008年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之外，还有 Barbara Keys 出版的这个一系列的关于国际体育国际政治的关系开始出现。所以这是一个在学术上是一个突破，但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解读这个中国的国际化。因为你前面提到我写个一战与中国，也写个这个一战华工与中国，这是奥林匹克之梦呢，是我这个通过各种角度解读中国的国际化的一个尝试吧。
您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讲的都是就历届的中国政府怎么样利用体育来重塑这个国家形象，是吧？提高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那么这个是一个中国现象还是一个就是全球现象？
是全球现象，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全球的。这本书呢实际上跟我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学术研究有个往前推移叫共有的历史也有关系。就像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中国人不仅受受影响，英国人美国人都深受在19世纪末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基督教青年会我前面提到是把奥林匹克运动会带到中国，而基督教青年会在影响英国的体育影响美国的体育方面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都是共有的，就像理念是就是这个 reference point 载体是一样的，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 motivation 也一样的，都是要大家都是要所谓的要优胜劣败嘛。
那中国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更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中国人当时正好我前面提到的就是1895年中国人开始问中国是什么，中国人究竟是什么回事的时候，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应运而生，社会达尔文主义出来，所以中国人在这时候所以他对国际体育的感兴趣本身就国际的，这是最新的，是国际跟着国际潮流，这个民族主义也是实际上西方来的，中国人是实际上是没有民族主义的。1895年之前所谓的这个关于中国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关于民主中国人作为一个民主是不清楚的，只有1895年之后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在国际的地位，他才思考中国人这个民主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都是国际化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国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对这个国际体育的兴趣跟国际社会跟其他民族实际上是平行的，是实际上都是共有的。美国人当时也对国际体育对奥林匹克运动感兴趣，日本人也一样，日本人实际上跟中国人在加入国际社会这个方面好多东西是平行线。1909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第一个委员是日本人，就是日本人的第一个委员是加入，我们中国人是1922年王振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然后日本人从这个一开始就借助国际体育要展示所谓的这个日本民族的这个优势，展示这个日本人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作为一个种族可以加入西方主宰的国际社会。我们中国也一样啊，就是要通过国际体育叫证明我能比啊，就证明中国人不比其他民族差，证明中国人可以跟国际社会并驾齐驱，腾台竞技。所以这都是国际的。
那您是提到了几个政府，比如说晚清，
对，
中华民国，在中共，中共跟之前的这两个政府比起来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有好多共同的，清朝也好，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通过国际体育建构一个新的中国形象，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了强起来的这个形象，是一直是没变的。因为我前面提到1908年奥林匹克上问，跟这个毛泽东的后来的这个体育制研究，跟孙中山跟梁启超的这个救国强准都一样，借助国际体育展示就是中国的这个新形象，中国人的这个新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其中有些表达方式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万变不离其宗。我前面提到1908年奥林匹克就奥运商问，到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那是民国政府，到1936年国民政府是派出一个盛大的代表团参加柏林奥运会，到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赫尔辛基的奥运会，实际上都一样。到2008年实际上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主办北京奥运会，全世界展示一个新中国的出现，而这个所谓的何时主办奥运会这个梦想在100年以前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历史研究还有一个什么呢，它太强调1949，这是一条线。而这本书实际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贡献，就是 把体育作为一个共有的，作为不仅是跨国的，况且是共有的，就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心路历程，共同的诉求。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看我们就是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体育或者政策，有时候出现一个误解，认为好像是共产党政权的这个选择。它恰恰如果从我这个奥林匹克之梦这个梦，这个梦想是100多年，这个梦想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我们今天中国的这个体育成就也好什么，实际上只不过几大成。因为体育大家知道奥林匹克所谓三大梦想，更高更强更快，从1895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更高更快更强。因为到北京2008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奥运金牌上是一举世界第一。
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口号叫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这个现在是不太提了，但那个时候是可以说是一涉及到这个赛事的时候总是那么一句口号。那您那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为了这个外交的目的怎么样会这个操控这个比赛结果，然后让球这样的一些事例，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是不是这句口号其实就是说比赛谁第一谁第二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通过比赛来获得外交上的某种成果。
你问的这个问题正好就是切合了我这个就是前面提到，就是关于中国人对体育感兴趣究竟为了什么。中国人对体育的国际体育的参与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而是外交一个工具。中国人实际上我前面提到1932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95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就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他都要参加的。为什么后来是就是导致了在毛泽东时代就是我们跟国际体育脱节了呢？这个也是跟国际政治有关系，这个所谓的就是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因为1958年因为台湾代表这个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里面代表中国，所以北京就是一怒之下就退出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退出了奥运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体育明显的变成一个外交工具，所以所谓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非就是通过这个体育活动，就是中华人民国还是要走出去。这个最经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案例就是乒乓外交。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毛泽东时代，就是文革1966到1976年这一段一个明显的通过体育就是为中国的这个外交服务的一个措施吧。
那这可以讲是中国的特色，跟民国跟晚清不一样，或者跟西方国家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通过体育建构中国或中国人是万变不侵，但是这个方法有点不一样，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明显的跟前面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毛泽东时代不仅是冷战时代，况且还是中国跟国际这个就是孤立于国际社会的一个时代。因为大家知道当时就有好多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一个体育产物。所以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实际上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国无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法借助奥林匹克运动或者其他国际赛事参与国际社会，所以你只能是通过所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实际上等于是操政比赛。但是当时操政中国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在国际体育方面比较强的项目就所谓几个小球，羽毛球、乒乓球。如果你在篮球、足球你本来就打不过别人，那就谈不上高风亮节了嘛，对不对？你谈不上让人家球让人家感觉好，所以只不过是几个小球而已。所以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一个有点独特的这个中国特色，就毛时代的特色。
你用了两个章节去探讨这个两个中国的问题，就是怎么在这个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因为争论究竟谁代表中国，是北京代表中国还是台北代表中国，这背后的这种政治运作、外交冲突，甚至于这个北京啊愤而退出了这个奥运会，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个案您想要说明什么？
因为简单，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说这本书的主要诉求是通过体育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过去我们讲这个讲两岸关系也好，冷战外交也好，我们实际上等于还是太意识形态化，也有点这个民族国家化。而通过国际体育解读中国的外交，解读这个谁代表中国就非常有意思。因为1922年国际奥林匹克有中国委员了，1922年王振廷，1939年孔祥熙成为第二个中国人在奥林匹克的委员，1948年邓守义成为第三个。所以在1949年以前，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里面，在国际奥委会里面，中国尽管当时在体育方面、在国力方面、在外交方面不强，但他是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况且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也一直是欢迎中国人的参与，有三个。今天我们也有三个，但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地位在体育方面就不一样了。所以到1952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这个赫尔就是奥运会时候，实际上当时的参加跟1932年刘长春单刀赴会，实际上出发点是一样的。大家知道这个冷战这个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对不对？苏联人实际上长期以来不愿意加入这个奥林匹克运动，1950年苏联才正式加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成为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成员之一。所以这个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这个苏联这个老大哥呢，就建议通过国际体育展示新中国的存在。况且1952年这个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呢，是在芬兰的这个赫尔辛基。如果说我们用铁模的话这个词的话，正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面，所以中国参加了。当时实际上国共两党从1949一直到1990年代，无论他们在这个在政治上或者在国际这个外交方面有何冲突政治，但有一点是一样的，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他们唯一的分歧就是谁代表中国。所以在大家知道1971年以前是台湾在联合国里面代表中国，1979年之后美国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赫尔辛基奥运会的时候，蒋介石政权在这个所谓的汉浙不两立的这个前提之下没有出席，因为只有一个中国。到了1956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这个奥运会里面，台湾人就是首先派代表入住，所以北京就是退出。但到1958年，因为大家知道当时的奥林匹克这个还是在冷战环境下，奥林匹克主席委员会的主席呢是美国人，叫Brundage。 因为当时中美关系也非常恶劣，所以中华人民国就认为这个美国人在搞两个中国，美国这个仇视北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愤怒之下就退出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是1958年。所以明显体育变成一个主要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外交声音的一个工具，就是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反对美国这个帝国主义。但是到了1979年，美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要改革开放，要重塑中国这个国际定位，重塑中国人的形象。所以1979年在邓小平主持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就是决心重返国际社会，决心重返奥林匹克运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说服奥林匹克运动，台湾、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以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成员，但前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所以台湾必须改名字。所以到1979年，邓小平实际上是战略性的思考，实际上后来就是变成香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的问题，就台湾改名，最后台湾就是变成叫中华台北。大家别忘了，香港是1950年代、1950年就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因为这个邓小平开创性的就是通过这个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思考了这个一国两制。到1997年，香港返回这个祖国的怀抱的时候，所以台就香港问题就马上就变成这个中国香港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你要从这个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这个角度解读这个冷战外交也好，解读这个中国的定位也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样，这个两岸格局。所以我就花了整整一章就写这个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里面两岸如何通过国际体育重新解读一个中国。然后还有一章就是非常有意思，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因为中国问题差点被杯葛，有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加拿大这不准这个台湾出席这个蒙特利尔奥运会非常愤怒，说要杯葛这个。然后美国1976年是美国大选之年，美国也威胁要抵制加拿大奥运会，因为北京是1979年才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1977年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就是对加拿大人来说，你台湾可以出席，但不能以代表中国的名义出席。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看在这个一个在加拿大人主办的奥运会上，关于谁代表中国的问题，论得风生水起。 因为这个大家很少关注这个加拿大1976年的这个奥运会，但如果从我们这个角度，这个国际奥林匹克这个运动的角度解读两个中国，解读这个中国的国际定位，你就发现这个故事非常精彩。一个美国人居然要抵制这个所谓友好联邦的这个奥运会，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要发誓要拿走这个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这个主办权，这个实际上你解读出这个非常有，就我前面提到这个 penetrating 这个 perspective。
原来是台北代表中国，后来是北京代表中国，这好像跟对中北京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那这种成功是怎么可能的？
实际上体育这个在这方面，从1895到现在，中国人这个实际上都是成功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成功，因为非常简单，他通过体育走出了一条新的外交路线，成为一个打破外交孤立的手段。前面提到那个乒乓外交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为在1971年之前，中美关系实际上是极其恶劣，但通过乒乓外交两国走到一起。国际体育也好，或者这个邓亚冰夫也好，或者奥林匹克之梦也好，它不仅是一个曲折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既是辛酸也是成功的故事。因为就像从这个1984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赢得金牌。到1984年从零的突破，到2008年到世界金牌第一，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这个巨大的成就正好反映了中国人这个从1895年以来想通过体育展示我们中国人可以跟世界其他民族之邻可以并驾齐驱，可以展示我们可以不仅可以比，甚至可以更高更快更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
那国际社会怎么接受的？而且这个加拿大可以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这个就是国际体育的这个作为一个讲中国外交成功的故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因为1969年蒙特利尔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主办奥运会的这个城市你必须要数落，你要欢迎所有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员参加。那是1969。1969代表中国的这个是中华民国。对吧。到1970年加拿大政府承认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必须接受一个条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两个数落本身是矛盾的。对这个加拿大人来说，就是如果你要是满足你这个申办奥运会的这个诺言的话，你就必须欢迎台湾参加。但是呢，作为加拿大政府，你接受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这个中国，你就不能人属台湾作为代表中国参加。所以等于是加拿大为北京打了一场所谓的这个外交保卫战。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就像那个乒乓外交也一样。乒乓外交是1971年开始的，美国是1979年才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从1971到79八年美国人实际上接受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而这个是怎么实现的？通过乒乓，一个小白球，当时才25美分。这个，所以这个我就一直强调的，就是为什么体育的这个研究非常有精彩之处，这是个中心的，这是一个打破民族国家的一个 transnational 一个载体，而通过这个大家容易接受，就像乒乓外交，你只有中美两国运动员走到一起，然后美国运动员访问北京，这个信号，比所有的外交信号都清楚，对不对？就像北京回到北京奥林匹克运动大家庭，那么这个是非，这个就是全世界来说，因为你作为中国这个是一个大的国家，你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里面出席是不对的，所以全世界人民觉得这个中国人应该在了，而中国一旦参加进来了，他就可以展示中国的这个外交形象、国际形象、政治形象。
您的第5章谈的就是乒乓外交。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当 正规的这种常规的这个外交不能起作用，走进死胡同的时候，体育有的时候反而还给你打开了一扇窗户，是吧？那么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个乒乓外交还都是有所了解，那么您这一章能够给我们什么新意呢？
因为过去我们讲乒乓外交实际上都强调的是个外交方面，他忽视了乒乓，因为只有乒乓才能实现外交突破。因为大家知道1971年中美两国都参加了名古屋的这个乒乓球锦标赛，而这个时候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北京，这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对吧？但是只要美国人到了北京，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信号，中美实现了大和解。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因为是体育的原因，全世界都关注，也因为是体育的原因，才让两国政府打破了僵局。因为当时大家知道，从1949到1971，中美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他们是敌视的，况且是彼此猜疑的，你发任何外交信号或者做这个或者这个舆论宣传，大家都怀疑你是不是是个陷阱，对不对？因为尼克森1969年入主白宫，到这个1969年毛泽东因为中日冲突之后也想打开中美僵局的时候，他双方都发出了无数的外交信号，但是彼此都不敢相信对方是不是有诚意，但通过这个邀请乒乓球代表团到北京，明显的这个诚意是在。
那为什么您说您这一章主要强调了乒乓这个特点，羽毛球都不行，必须乒乓？
这个叫天时地利人和，非常有意思。美国人是国际乒乓球这个联合会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基本上退出了所有的台湾有汇集的这个国际，而恰恰这个乒乓球锦标赛里面北京有会员，也恰恰这个1971年这个锦标赛在日本主行，日本政府非常希望中国参加，所以这个叫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你说这羽毛球行不行，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天时地利，也没有这个人和，对吧？而恰恰乒乓球又是中国人的强项，美国人也在里面。
那么然后您到了第七章就开始谈，就在邓小平时代了，1980年代体育怎么样再次成为中国全面争取国际声望地位和合法性的主要手段，然后这个第八章谈的就是2008年北京申奥怎么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啊。为什么那么重视体育？
大家知道1979年中国回到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跟邓小平追求一个中国的新定义有关系，就是中国按照邓小平必须要富起来，也必须强起来，必须要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你就要首先要开放，向世界开放，而国际体育是其中一个最好的一个契机，所以这就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跟他这个重返国际体育大家庭是一脉相承的，所以1979年我们回到国际奥林匹克，实际上当时的北京非常愿意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而因为这个美国向全球倡议就是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北京又牺牲了这个他这个要加入这个莫斯科奥运会这个冲动，因为这还是我说的体育必须为外交服务，这就为什么到了1984年中国才正式回到洛杉矶，这个52年之后回到洛杉矶夏季奥运会，所以体育对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世界来说，展示中国人的风采，展示新中国的风采，展示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富起来强起来一个重要的手段。